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九章哦。这个第九章跟大家抱歉，也记了两个版本啊，有些是印到旧的。如果拿到旧的版本呢，请大家那个用手改一下这个页嘛。我们第九章的第一面应该是453页，如果是这个453，这是正确的，有一些可能比较早印，那可能是449，那请大家自己改一下，从453，第一面是453，那第二面当然就是454了，依序这样推，类推下去。好，那在开始这个我们的第九章的内容之前呢，先谈一下，我们已经讲了已经快三分之二，已经三分之二有了啦齁，剩一些啦齁，希望下一期能够把它圆满。那星期天呢，这个金刚法会有遇到香港来的法友，就是上我们这个视讯的法友，那很欢喜能够在台湾碰面，很欢喜。那这法友有问到一些问题，我想应该也是大家内心的一些问题，所以借这个因缘让大家再把一些观念再建立起来。那他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就是说那导师这本书它内容非常的多，课题很多，资料很多，那有一些课题它又就是又花了一些篇幅把里面一些内容讲得比较详细，所以它本来的一个主轴就会被这一些详细的内容，特别这些内容又很有吸引力，所以就会好像跑到森林里面迷路了，那就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那这大圣到底怎么来的，讲半天我们一直讲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很多东西在部派的这个律或者是这个部派现在有这个部派色彩这些阿含经里面就有了，言下之意就是大圣这一些教法，它是上乘早期佛教的教学，那怎么来呢，怎么来，在导师的第十五章会做最后的一个解答，在第十五章，我们之前已经在这个华严法门三就已经谈到，就是这些早期初期大圣初期的这一些菩萨，他有一个他的这个身份呢，导师说主要应该是出家，也就是传出这些法门之后的这个初期呢，主要是这个出家的这个出家菩萨，比如说《法净经》里面，谈到的，还有这一个进行品里面所谈到，都是在谈出家的这些生活，那表示他们是出家的菩萨，好，那这个是奉行或是实践者，那这些教法怎么跑出来的，阿含经里面都没看过嘛，在第十五章导师会做解说，先卖个关子，大家也可以去看，那其实导师讲的也还蛮多的，蛮多内容，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又会被这些内容说这一个，怎么讲，就是迷失在这一些内容当中，好，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在这个导引，那在导师的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一书谈了非常多的课题，那主要是因为大乘佛法里面有很多的元素，那这些元素导师一一的从早期佛教的 教典里面找到它的一个源头，不是一模一样，但是至少它的那个样子在早期佛教就已经有了。好，那谈了非常多的课题，引用了非常多的资料，但是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脉络，那导师有谈到，他这个他说在这个序里面，他说从佛法而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发展这个佛教，会发展出这个大乘佛法啊？因为大家想要见佛啊，那见佛就是怎么讲，去实践这个能够跟佛一样这样的一个内涵啊，那慢慢的就开展出这一些教法啊。总之，这个是导师他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观点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因为怀念，所以就慢慢有一些东西呢就会发展起来啊。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呢，它有这么样的一个意味啊，就是大乘佛法的教学内容，其实它是这个上层早期佛教的教学，因为是佛弟子发展出来的嘛，那这一些发展呢，其实都是部派佛教他们所共同怎么讲，有一些共识，或是比如说本生经这一些内容，乃至于现在我们要谈的大圣经的序曲，所以这样的一个脉络呢，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就这个是意味着他的教学内容是上层早期佛教的教学，因为是佛弟子嘛，那并有着自身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换言之呢，大圣他并不是别有法缘，也就是他是从早期佛教的一个渊源开始的，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曾经有一个老师做了一个譬喻，他说这个苹果树跟这个苹果的种子或是苹果的苗看起来是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苹果树它是一种成熟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吗？那它有树枝有叶子，跟这个苹果这个芽长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是发展过的，看起来样子已经变了很多，跟这个苗跟这个树它是发展的有一些样子是不太一样。好，所以大圣并非别有法缘，它其实是根源于早期佛教的一个启发。那许多关于早期佛教的引文说明，那就是要用来证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好，那除此之外呢，书中的内容也要证明大乘佛法的传出者，或是大乘佛法初期的弘传者、实践者，是出于部派佛教中的出家菩萨比丘，也就是传出者是这一些人，他并不是第三势力的一个兴起，他是受这个出家界的这一些人住在部派佛教的僧团当中，那这些出家菩萨比丘是受出家界的大圣行者，那并且是住在僧团当中，所以导致说他的这种戒律的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不同是这个愿不同，行愿不同。所以并非如平春章所说，这些菩萨行者无法在部派佛教的声闻比丘僧团中共住，而是别住于僧团以外的佛塔。那这个佛塔，我们在华严法门的三也谈到，这个虽然名为塔， 它其实就是出家的寺院，它其实是僧房。好，那为什么名为塔呢？这个大家再回去想一下，因为佛舍利就住在塔里面嘛，那这个大乘菩萨是以佛作为他的一个理想的目标，所以佛舍利住的地方就是佛，代表佛舍利代表佛嘛，所以佛住的地方是塔，所以他们也称自己住的地方是塔，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好，那导师在书中的最后，也就是第十五章，将说明是哪一些出家比丘传出大乘法门。那这些传出大乘法门的出家比丘又是如何得到这些法门？那在我们三十二期会解答这些问题，那请大家继续耐心的学习。好，也就是看了那么多，就是导师就是要证明这几件事情了。现在是要说他，因为我们现在要谈序曲嘛，序曲有一些就是部派佛教所传的这一些教典，那这个都是要说明是上层早期佛教的一个教学。好，我们看到453页，那第九章导师的标题叫做大乘经的序曲。那序曲导师这边有分成两节，第一节是部派佛教所传，那第二节呢是大乘佛教所传。那大乘佛教所传叫做这个原始大乘，因为这些所谓所传呢，就是他们有提到一些名目教学什么什么经，但是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的。那有一些是属于部派佛教所传，却流露出这个大乘的这个特征。那导师说这个是中介性质的教典，它还不是完全是这个完备的这个大乘的一个教导。那什么是大乘？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扼要的一个概念，什么样的教典是称为大乘？那大乘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发菩提心成佛，就是它的教典是以这个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成佛，整个这个经的这个内容的主体是这样的一个教学，而不是片面提到一点而已，它整个主是以这个作为主题的这样的教学。那另外还有一类就是谈甚深空义的，也就是说有些经它像比如说中论，它里面没有菩提心这样的一个字眼，但它是大乘的论，它谈的是这个甚深的空义。主要经基本上就是大乘佛法的教学，主要就是这两个主轴，甚深的空义还有这个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或者是说三种，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然后这个说明甚深空义，这几个元素。那在早期的这一些部派佛教所传，它还不具备这几个元素，所以它还不是所完备的这种大乘经，所以导致说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序曲，但它已经流露出大乘的特征。好，再来我们看到二的地方，看到二在部派佛教的圣典里面呢，有这个九分教或十二分教。那在这个九分教分就是九类教典，比如说这个本生啊，譬喻因缘方广，修多罗这一些，有九分，有或者是比较后期就有这个十二分。那在这个九分或十二分教中的本生西游法， 哦、譬喻、因缘、方广、哦、那其中一部分就是大圣的胎藏或是萌芽、哦、就是这一些分教里面有一些内容呢、哦、是这个大圣的胎藏或是他的一个芽、哦、导师这边又再一次的简单的说明这几类的教典、哦、那比较多的一个说明呢在我们前面就有谈过，在第三章大家可以写一下，如果比较详细的呢大家可以去参阅第三章、哦、第三章。好，本身是什么、哦、那在这个本身有收录在经里面、哦、还有收录在律里面的、哦、那经呢，经中举这个印度民族先贤的德业而说，即是我也、哦、那这个是经里面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讲一个故事，然后最后说、哎、那个人就是我的过去生、哦、律里面呢的本身他就有一些结构、哦、他就是讲到当前的世缘，那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比丘尼啊、哦、他本来是在提婆达多的这一个一附属于提婆达多的教团、哦、那就来这一个就受到这一个人家的诬陷啊、哦，来跟佛这一个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公道、哦、那这样的一个现前的世缘呢，世尊就讲到说这样的情况过去生就发生了、哦、就讲到过去生，这就是这一个鹿王的故事、哦、那鹿王故事我们以前讲过、嗯、就是有两个阵营都有一只王、哦、一只是世尊的过去生，一直是提婆达多的过去生、哦、啊，因为国王要吃鹿嘛，要打猎，后来他们就商量去跟这个国王说，我们用派的好，你不要来打、哦、我们你什么时候要吃鹿肉我们就派一只鹿给你吃这样、哦、那突然就是提婆达多的阵营两边互轮嘛、哦、轮到他那边阵营的一只母鹿，那母鹿就说我可以去，但是我胎的这一个小鹿还没轮到、哦、我这次去就他也一起遭殃、哦、看能不能等我生完之后再去。提婆达多就说不行、哦、照轮的嘛，轮你就该你去、哦、那这只母鹿就是跑去跟这个另外一个阵营的鹿王世尊的过去生说能不能就是帮他一个忙，结果世尊他鹿王就亲自去给这个父就给这个国王吃了，因为每次要派一只去嘛，所以那一次就世尊他自己去，鹿王自己去、哦、那故事的结尾就是国王很惭愧 啊连鹿都懂这种做人的道理所以国王就觉得哎呀真的禽兽不如、哦、结果就以后再也不吃鹿了、哦、也不打猎 不猎这个鹿、哦、好，那这个就是从当前的世缘，然后谈到这个过去生、哦、然后再归结到过去的某某、哦、就是现在的某某这样子、哦、好，那所以这个本身呢有经里面的一个的本身跟律里面的本身、哦、那律它会有这些结构，当前的世缘、哦、然后这个过去生 的故事、哦、然后归结过去的某某就是现在的某某、哦、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圈，律中所说的本身是通于佛及弟子，那里面是或善、哦、或恶的，那早期的本身以编入原始的经跟律、哦、好，那部派分化以后呢本身不断的发展着重于世尊的前身、哦、律里面的本身是通于佛弟子，有时候是讲佛弟子的、哦、那他其实是 编在金根律里面的，但是布派以后呢，着重于世尊的前身，就不重于佛弟子的，那传出更多的菩萨音行，那叙述的形式呢，采取律家的三段式，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当前的世缘、过去的情形，归结到现在这三段，那就是就单独挤出这种以本身为主这样的一类经，前面是散在经里面或是收在律里面，那这个是专门就是本身集，布派以后是本身集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师就举出在南传通牒部所传小部里面有本身 Jataka 总共有547个故事，那康僧会北传有六度集经，这也是本身，还有这个诸法护也译了一部僧经，我们看到454页。那还有这个支谦，传说是支谦所译的，是这个僧伽斯那所集的这个菩萨本愿经，那导师认为这些本身呢，多数是布派时代所传出的，也就是建立在早期的本身之外呢，那布派又多加了很多不是多加，又多收集了很多这个本身故事，好，再来西游法，西游法也是跟这个大圣有关，那编入阿含经的是赞叹三宝的稀有功德，那在布派的发展当中呢，原本是赞叹三宝嘛，但在布派发展当中，他赞叹比较着重于佛宝，那个法根僧就没那么重视，所以重于如来的稀有功德。那导师下面就举了这个几个引文啊，那比如说佛现种种神力，众生怪，这个怪是精怪，很惊讶，从来都没有看过。那在大波涅盘经里面就提到如来出生，然后自行七步，生下来就会走七步，这个也蛮奇怪的，奇特的啦，不要说奇怪，很奇特。还有这个猕猴啊，来奉蜜，猕猴一般都来拿人类的东西去吃的，居然奉蜜，很特别。那是长安经的游行经等呢，以着重表扬佛的神力稀有，讲很多佛的这一些特殊的一些功德。好，世尊诞生的奇迹是各部派所大同，出于佛传，约于涅槃时的这个神力稀有等同时时间是差不多了。好，那再来是关于譬喻的梵语叫阿瓦达那。那这个巴利语叫阿帕达那。那它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光辉的事迹。光辉 glory。那这个也就是导师这边讲光辉的伟大行业。在前面他是讲光辉的事迹。好，那这个譬喻啊，它其实也是故事。也是故事。那这边导师有讲到通牒部所传的譬喻。那里面就有这个佛譬喻。还有辟支佛的譬喻、长老譬喻等等。那这些都是圣者光辉的行为或是光辉的事迹。那说一些有部呢。好 ,OK, 那导师还谈到佛譬喻里面有谈到三十波罗蜜里面有谈到波罗蜜的这一些 这个语词哈、哦，这个语词。那说一些有部呢，有这一个菩萨的阿婆陀，那就是菩萨譬喻，阿婆陀那就是譬喻啊、哦。那老师这边有谈到他的大概的一个架构或是内容哈、哦，那有两大段，哦、两大段啊，就是这是说明，往昔生中呢，求无上正觉的广大因行啊、哦，广大因行。那有两大段，先是长行，从这个顶生王起到这个陶伦师为止啊、哦。那次是偈颂，那跟小部的佛譬喻的内容相当啊、哦。好，所以大家都有这些内容，而且有共通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455页。好，那这边这个表呢，就是把刚刚所说的内容做一个收摄了哈、哦。那其中有这个佛譬喻啊、哦，还有有部的律里面啊、哦，有讲到广大因行偈颂的部分呢啊、哦。那这两部相当为菩萨的阿婆陀那啊、哦，好。那阿婆陀那呢？什么意思呢？啊、哦，或者什么作用？我们来看这个瓜胡儿这边。那这边导师说，在佛法的通俗化，所谓通俗化就是让大家更多人能够接受啊、哦、的一个过程，叫通俗化。那经常会引这个阿婆陀那，就是这一些故事啊、哦，称为譬喻的阿瓦达那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作为例子证明，比如说讲一个道理啊、哦，比如说这个因果业果的这一种道理啊、哦，作恶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啊、哦、一个结果，会有什么样的恶报啊、哦，他就会用一个故事来证明啊、哦，所以这样的故事呢，就变成是一种怎么讲，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一个内容啊、哦，所以导师就引了这一个《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啊、哦，就这个譬喻就成为与世间相似柔软前语啊、哦，成为与世间相似的柔软前语啊、哦，因为大家都是故事了啊。哦，它的真实性不知道，但是它就是故事，让人家一听哦就懂这个道理，很能够比较清楚明白哦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啊、哦。然后所以譬喻成为与世间相似柔软前语，而带有举例譬喻的意味啊、哦，因为它是在讲一些道理的时候用来做证明举例。所以称为譬喻。好，另外一个是因缘啊、哦，因缘。那因缘主要是这个自戒的因缘啊、哦，还有说法的因缘。嗯，那本来也不限于跟佛有关的了啊、哦。那但是呢，这个自戒跟说法呢，世尊是最主要的啊、哦。所以在部派佛教中呢，啊、哦，大家画一个挂号，从这个从这边开始啊。那从世尊的成佛说法自戒啊，然后更进一步呢，叙述到佛的诞生、出家、修行啊，或者再更往前叙述他的发心、修行、受记等等啊。从这个世尊的成佛一直到这边啊，整大段。成为因缘中最重要的部分啊。好，小结。老师这边谈到，本身西游法譬喻因缘呢，都是世机的传说啊，都很多在这个印度的这个民间传说里面也有类似的故事啊， 都是世纪的传说。那起初呢，都不限于佛，但是在部派佛教时代都着重于佛，所以这个又提示了什么？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都想知道一些跟佛有关的事情，这是一种怀念的一种实际上的一种表现了，表现。好，所以导师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动力呢？就是看到这一些迹象，我看到这一些迹象。那在流传中这四部，也就是本身、西游法、譬喻、因缘，这四种呢，他们也可以相通，就是说有些故事啊，它可以是因缘，它也可以称为譬喻，那譬喻又名为本起，那导师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后汉竺大力供这个康梦祥译出的修行本起经，本起，然后呢之前译的这个佛说太子瑞印本起经，这些都是本起，还有西晋聂道真所传译的译出菩萨本起经，这些都是本起，那其中的这个西起事里面有谈到一些西起的事，其实就是西游法，那如果追溯过去，这些故事追溯过去归结到现在，那它其实就是本身，那关于本身刚刚我们有谈在453页的二这一边，三段的论法，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只要这个结构稍微调整一下，它就可以编到本身里面去，所以这些故事它可以是本身，也可以是譬喻，那也可以是西游法，因为这些内容都会讲到这些西游法，等等。好，看到456，好，关于世尊这部分的事迹呢，它是悠久的，广大的，稀有的，里面的内容是稀有的了，那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所传出的，那导师认为无疑是启发大圣、孕育大圣佛法的重要因素，因为这里面呢，谈的都是过去生的一些菩萨的因行，菩萨做了哪些事情，那所以若要成佛，那就要去实践这一些德目，所以六度导很多导师是有提出这样的见解，就是说这些德目就是从本身里面的故事所归纳出来了，比如说这一些故事呢是跟布施有关系的，这些故事是跟持戒有关系，那现在的学者也是认为，就是这些六度啊，其实最早根源于这一些本身故事里面的德目，德目。好，前面是关于故事类的，那这个是比较是这种利他行的部分，大圣菩萨利他行的部分，那这大圣佛法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甚深的空义，那这个就跟方广这样的一种九分教或十二分教里面的方广这一类的教典有关系，好，那九分教之一的方广，导师说是从寄说发展出来，也就是寄说也是九分教里面的一个，有些人熟悉，有些人不熟悉，大家如果不熟悉可以再回去看第三章，九分教跟十二分教的这些内容，寄说就是预言啊，或者去明确的说明一些不闲了的事，叫寄说，Vyakarana。 好，那偈说我们来看它的题材。导师说偈说的题材呢，它是问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还有就是分别一个法，从不同的角度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说，这个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不断的从把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呢，再把它一个一个一层一层把它说清楚，分别。好，那它的内容前面是讲的是体裁了，它的一个形式。那内容是呢，是关于所证证的出国、二国、三国，比如说世尊说，这个人住了证的现这个证的出国，或是证的阿罗汉，偈说他，或是这个人呢往生之后会到哪去，比如说到升天啊，或是堕到三恶道里面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偈说就是在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两种，所证跟所生，然后深密而不闲了的事理。好，那导师这边谈到佛法是解脱的宗教，在解脱宗教中有太多神秘而不显了的事理，那要有明显绝了的说明。那偈说呢，就是对于这个神秘隐秘的事理呢，所做明显绝了的说明，对于这些事理所做的明显绝，这个绝了就是无疑，绝了无疑的说明，如佛与弟子证得的偈说，这个是所证，还有甚深法义，主要是缘起即灭的偈说，还有三世业报的偈说，还有未来与过去佛的偈说，偈说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好，那导师这边特别提到他的这个内涵呢，虽然有这一些问答跟分别，但他的主题是跟解脱相关的，解脱相关。所以导师在瓜湖山这边，阿拉伯数字瓜湖山这边谈到它的作用，那这边这一段导师说，这个偈说啊，它不是世论，世论就是世俗的这个言论，它不是学问论辩的，而是用一种肯定表达，肯定的表达生命的事理，它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一回事，那使听者当下呢，能够断疑，转迷起悟，转迷起悟。好，那导师接下来谈到这一个充满宗教感化力的这一个偈说呢，在信众心目中有这个神秘感，如适应一般宗教的诸天偈说，或说了而一千世界，一千世界震动，这个一千世界震动，我们看到注脚第十一啊，导师这边有做一个解说，导师说这个部分的经典，最后说说此偈说时，也就是表示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呢，是这种偈说的类别的一个教典啊。那然后更表示了非常这个深广的巨大影响啊。那比如说这个一千世界震动啊，然后这一些呢，表示了称为偈说的，对于信众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所以这种一千世界震动这样的一个内容，导师说他所要表达就是 这个对这个众生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然后它有点是一种譬喻了哈，譬喻这样的一个手法，嗯。好，那再来谈到这个文体啊，即说的问答跟分别，在即说的这一个题材当中呢，它其实还算是简略了啊，不会非常的冗长啊。那但是等到这个文段长起来的时候呢，就成为广问答跟广分别啊。那就别立为这个方广啊，方广，所以方广导师说是从记说发展出来，也就是方广它的题材呢也是问答跟分别啊，只是它的这个内容比较长这样子啊。好，而记说渐渐被用于这个九道中受记啊，也就是关于受记的事情，而且是专重于菩萨的受记作佛啊。好，那这个九道导师有谈到这个三圣道跟六趣道啊，三圣应该就是声闻独觉跟菩萨或是佛，这是圣者的部分啊，还有这个六趣轮回啊，轮回，嗯，所以这一个方广一出现之后呢，哦，本来记说的这一个内容也很广泛，哦，但是方广一出现之后，记说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局限了，就局限在九道中受记，哦，就是说，哎，这个人证了什么果，哦，这个人证了什么果，或是没有解脱，这个人会轮回到哪一道去，哦，这样的内容，记说变这样的内容。来更近呢，就专重于菩萨的受记作佛，就是讲到受记的事情，那变成是记说这种题材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好，我们再来看到457页。好，广问答跟广分别，老师说题材跟风格略有不同。所以部派佛教中就传出了两类啊，类似的这种分教啊，名称不一样啊，一个叫做毗陀罗 Vedala 啊 ，Vedala， 那汉译为有名啊，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毗佛略 Vaipulya。译为方广，这二类，也就是这两个字的音其实蛮接近的啦齁。那导师认为是因为本身这一个记说就有两种题材，广问答跟问答跟分别齁。那后来变成方广的时候呢，就有两个路线传承至广问答呢，就是毗陀罗啊，名为毗陀罗。那这个传承广分别这一部分的呢，就名为这个 Vaipulya 啊，方广这二类啊。好，那广问答这个毗陀罗是法义的问答集啊，性质是说明的啊，了解的啊，让人家了解的啊，学风跟阿毗达摩相近。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那毗佛略呢，它是广分别体，阐述种种甚深的法义，是特别专重于甚深的法义的说明。还有呢，破斥世间的种种妄执，以及超越世间种种的妄执，就是要破斥，然后去超越，不要受到这个世间种种妄执的这个拘束啊。然后最后呢，归结于什么？ 甚深极灭的自证，其实这就是般若经的一个体，这个风格啦，齁，风格，般若经也类似是这样子，就是说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齁，破斥种种不正确的一些观念，齁，然后呢，就说你这样能不要去做这一些呢，那你就是能够契入般若波罗蜜，齁。其实这边般若经大概是这一类的这一种方广的这个教学所开展出来，从导师这边的一个提示了，齁，好，那这一个当然前面导师有说这个广问答呢，它主要是这个法义的这一个问答集，是说明了主要是要了解一些内容，齁，但是广分别是要引入这一个甚深极灭的自证的，齁，它的一个功能不太一样，齁，功能。但是导师也说其实广问答呢在汉译的这一个经里面也有说到归结于极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齁，或是这个教说，齁。比如说这个法勒比丘尼经，这边里面谈到君欲问无穷事，然君问事不能得穷我边也，涅槃者无对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问的事啊，你再怎么问呢，也不能得穷我的边，我是这个我执啊，我们不是说要究竟苦边呢，苦的边就是达到快乐的一个境地，所以这个你所问的是没办法解脱的了，即使呢涅槃呢是无对，你应该呢要这个去入这一种无对这样的一个境界，大概是导师也就是问答完之后呢，是让你再怎么问你不会解脱，你应该归结到是一个涅槃才对啊，这就是导师说也归结到极灭啊。或是摩诃居士罗啊，汝何为主啊，汝终不能究竟诸论啊，得其边际，若圣弟子断除无明而生明，何须更求，不要一直问下去了啦，你这样再怎么问呢，你也没办法去透彻这一些诸论种种的论题，然后得到他的一个最究竟的一个情形，那你应该呢要像圣弟子一样断除无明，你就会明生，明就是智慧了，你智慧生了之后呢你就不用再问了，你就懂了，也都是问完之后就是叫这个问的人呢能够这个去入这种极灭了，去入极灭，好，所以广问答也跟广分别那样成，它是怎么样？从这个分别到无分别啊，引向深广无际、超越的绝对的正经啊。所以一旦一般但立方广，所以这个其实是方广的一个特质啊。但是这个毗陀罗呢，它其实最后也引导到这一种绝对的正境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部分的一个教典都是提到方广这样的一个语词啊。好，这边导师提到一个很有趣啊，不是很有趣，很重要啊。从分别到无分别，般若经的修学就是这样子啊。对一切法，透过这种不带有自性见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呢，然后才能达到这个去入 误入真理这样的一个无分别啊。所以分别呢，它其实在某些经它是一个负面的虚妄分别啊，但是它其实是一种中性的，看你怎么分别啊。你如果是如理思维，这个是正分别啊，那它是能够引入这种无分别这个体悟的一个境界啊。好，小节老师说，这是充满宗教意味的，富有感化力的，以自证即灭为救急的圣典啊。那其实这边从这个导师的文字里面，我们可以联想到啊，连接到其实般若经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种方广所开展出来的啊，方广所开展出来。好，那这一类的圣典呢，初期多编入《长阿含经》跟《中阿含经》哦。那慢慢的到部派呢，它就别出有一类的这一种教典，叫做方广哦。好，那比如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谈在第六项这边啊，部派佛教有称为方广的这个教典啊。好，部派佛教所传出的，如法藏部的四分律啊，有一段文。啊，文里面谈到如是生经、本经、善因缘经、方等经，这个方等就是方广啊，未曾有经、譬喻经、优婆提舍经啊，聚义经、法聚经、婆罗严经、杂难经、圣寂经，如是即为杂藏。也就是这一些呢，不在三藏里面啊，经律论三藏，它是在杂藏啊。那导师先解释杂藏啊，是经藏以外的啊。那法藏不说，杂藏中有方等经，也就是前面这些即为杂藏嘛，里面有这个方等在第一行啊，本生经、本经、善因缘经，第四个就是。方等经啊，好，所以杂藏是经藏以外的啊。那法藏部说杂藏中有方等经，也就是说，在四阿含以外，别有方等经的存在啊。这是导师从这段文里面所推知的啊，所推知的。好，我们看到458页。那毗尼母经呢，导师说是雪山部的啦，雪山部的毗尼母经里面也谈到，从修度路乃至优婆提舍，这边讲的就是这一个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如是诸经呢，与杂藏相应者，总为杂藏。也是方广是在修多路到优婆提舍之间里面的啦，哈、哦。他说这一些如果是跟杂藏相应的，就放在杂藏里面，哈、哦。所以杂藏里面有这一个方广，哈、哦，这个引文也透露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哦。好，所以在解。这一边导师说，毗尼母经所说跟四分律相近啊，杂藏中也是别有方广的部类啊，别出的部类啊，是在四阿含以外。前面导师说，方广的这些内容呢，早期是编在长阿含经跟中阿含经啊，但在部派里面，它就有别出一类的经叫方广。好，四阿含经以外的方广呢，导师说从这些引文不能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哦、那但性质与九分教中的方广是相同，因为都提到九分教里面 的情况嘛、哦、所以导师说跟九分教的方广相同是可以确定的、哦、好，那再来谈到没有编入阿含经的这个方广、哦、那导师这边引了 几个例子啦、哦、那四分律里面有谈到这个六十种经如梵动经、哦、 那说一切有不与之相当，在十诵律里面也有类似的文啊、哦，谈的这个多事多知诸大经啊、哦，那总共有18种啊、哦，那根有律举的这个幻王等大经的大经里面有幻王经啊、哦，好，这些都是被称为方广的。所以四分律说有60种经，那可能有些是没有编入阿含的方广、哦、那这个是从律里面所看到的了、哦、是没有编入阿含的方广。然后呢正义阿含经里面也提到、哦、就是序里面说到菩萨发意趣大圣如来说此种种别，人尊说六度无极，诸法甚深论空理、哦、难明难了不可观，彼有劳性不狐疑，即此诸法为一分，方等大圣亦玄碎、哦、即诸气经为杂障、哦、什么意思呢？导师下面有说、哦，或者序里面说明在阶级三藏、哦、然后经藏分为4部以后呢又做了如上的说明、哦、也就是又多出了杂藏在这个三藏之外呢、哦、经藏4部以后又说了上面这个寄送、哦、那里面就提到这个杂藏。那即使诸法为一分呢，杂障就是发菩提心6度跟甚深空义，其实这些内容它其实就是大圣经大圣教法的一个元素、哦、但它这边只是有提到而已啦、哦、提到杂障里面有这些东西、哦、那里面在寄送里面也谈到方等大圣呢就在杂障里面。那经序所说与四分律毗尼母经所说相同、哦、所说相同。嗯，好，总之部派佛教的某些部派杂藏中是有方等经的、哦、那另外呢还有以方广作为部派的名称，导师这边也做了一个交代跟说明、哦、那导师就引到倒数这458页倒数2行，也是阿拉伯数字7这一段、哦、那提到论释17、18、23章中呢提到这个说大空中、哦、的这一个方广部，那导师说应该是属于大众部系的啦、哦、我们看到459。好，称为方广或是大空呢、哦、导师说跟龙树这个大士论里面也有谈到、哦、就是说佛法中有方广道人、哦、那他们说呢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哦、譬如这个兔角龟毛常无、哦、不存在。那导师认为这里所说的方广大空、哦、这个论释里面所提到的人跟大智论所提到的方广道人名称一致，内容相当、哦、应该就是指同一类的啦、哦、所指涉应该是同样的人、哦、好，最后部派佛教中有这一个阿含以外称为方广的圣典、哦、然后呢也有以方广为名的部派、哦、那大圣经兴起呢多数它是称为方广的、哦、或译为方等大方广，华严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嘛、哦嗯、或是大方等、哦、大方等大寂经、哦、等等、嗯、那与这个部派佛教的方广经方广部 老师说有不容怀疑的密切关系。为什么大圣经有这些名称？那应该是跟部派佛教的方广经或是方广部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好，大圣方广经的传部主要是继承这绝了生密事理的方广而来。好，所以以上呢，导师提了几种教典。好，时间到，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这是第一项，我们刚好讲到这边了。那下一期我们从第二项开始。那导师这边谈了几个教典，第一个是四种，在第一段我们前面谈有四种本身稀有法、譬喻因缘，这是故事类的事迹，主要是讲事。然后这个主要是菩萨广大行的部分，广大行从这一些教典所启发出来。那方广呢，是甚深这一种空理的内容，所以比较甚深空理的这一些教典呢，就是从方广发展出来，这些都是部派佛教里面所有的教典，所以导师在这边还是在强调，大圣经从部派发展出来，不是别有法缘，也就是上层从部派佛教一直发展延续过来，那这个是导师一不断要说明强调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这个第九章的部分，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边。那后面呢，导师要继续谈的是这个还有三藏以外的部派圣典，还有声闻藏、毗湿佛藏、菩萨藏，还有第二节的大乘佛教所传的，所以大乘佛教所传就是在部派里面看不到的，而是在大乘经里面所提到的。所以导师分这两类，分这两类，那这个都名为大乘经的序曲，大乘经的序曲。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